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二十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酷刑迫害，湖南张春秋又被非法判刑；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梁香娇被冤判三年；车萍萍在吉林女子监狱八监区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秋先生2019年12月被娄底市娄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2020年6月遭娄星区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三年七个月。张春秋已经上诉到娄底市中级法院。张春秋今年57岁，是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人。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春秋多次因坚持信仰遭中共绑架，曾被非法判刑八年，又遭劳教迫害1年09个月。张春秋曾被关押在益阳市第一看守所、湖南省第一羁押中心、湖南金市监狱和湖南长沙新开劳教所，在关押期间被狱警用跪刑、电刑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武汉市蔡甸区56岁的法轮功学员梁香娇女士2019年7月被几名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关押在东西湖第一看守所。2020年10月梁香娇在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遭到非法庭审，被枉判三年。梁香娇是武汉市蔡甸区人，以前曾患风湿病、中耳炎、乳腺疾病和妇科病等多种病症。2004年梁香娇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月后她的各种疾病就不治而愈。以前她一桶水都提不动，修炼法轮功以后什么家务都能干了。为了让更多人受益，梁香娇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却因此在2006年被中共非法关押劳教一年。2010年梁香娇又被枉判五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被强制戴铐子，整夜不让睡觉。据明慧网报道，原吉林省体育学院教师、女法轮功学员车萍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女子监狱八监区，狱警搞强制转化，操控刑事犯郑丹、孙英杰和李金淼随时找茬折磨车萍萍。今年47岁的车萍萍女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曾经在吉林省长春市体育学院任教，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深受师生喜爱，教学效果也非常突出。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车萍萍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曾被中共关进戒毒所、洗脑班、拘留所等处遭受迫害。2014年她被枉判四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被四肢固定捆绑了半个月，并且被关禁闭，遭到野蛮灌食等酷刑迫害。他的眼睛也被两次喷辣椒水，致使右眼视力模糊，视网膜脱落。原本体重130斤的车萍萍那时被迫害到体重只剩下60斤。2018年1月车萍萍因为向路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被不明真相的路人举报，遭长春市东朝阳派出所警察宋建国绑架，被关押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后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枉判三年两个月，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吉林女子监狱八监区的监区长钱伟每天都虐待车萍萍，用各种方法折磨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广东省云浮市女法轮功学员沈雪梅被罗定市警察绑架，先后被关押在罗定刑拘所、罗定看守所、云浮市看守所遭受迫害，至今已一年多。今年44岁的沈雪梅女士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沈雪梅两次去北京和平请愿，在天安门广场打出还大法清白的横幅。为此沈雪梅曾被非法关押一个月，罚款2000元，之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多，在广东省副教所被强迫做奴工，受尽欺凌侮辱。沈雪梅因为坚持信仰， 被超期关押七个月之久。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女法轮功学员孙秀华2020年7月在广州照顾儿媳妇坐月子时，到广东和平县上林镇派出所取户口本，被舒兰市国保大队副队长张学涛、杨姓所长等人绑架。孙秀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至今已三个多月。孙秀华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承办婚庆司仪工作，在当地很有名气，颇受当地民众欢迎。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孙秀华夫妇只因为坚持信仰，按真善忍做好人，就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丈夫徐宏玉深陷冤狱，孙秀华又被非法关押。2018年7月，徐宏玉被国保大队队长董其明带领警察周立波、张兴斌、杨永成等六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司仪工作用的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2019年5月，徐宏玉被非法庭审，他当庭自我辩护时指出，法轮功能提升人的道德，净化人的心灵，驱病健身。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就是因为亲眼目睹重病的母亲练功后重获健康。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信仰无罪。最后徐宏玉还是被诬判两年十个月，现在被关押在公主岭新生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河南省鲁山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司泰安被马楼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当时他一个人住在家，两天后家人才得知他被绑架的消息。当家人去马楼派出所询问时，却被剥夺见面的权利，并被告知档案已经送到检察院，有批捕证。2020年10月，鲁山县法院在看守所内非法庭审司泰安，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庭审结束时没有当庭宣判。司泰安老人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两次被非法拘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征迁反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俄勒冈州农夫市场传真相。2020年11月1日，日本广岛的法轮功学员在广岛市中区和平公园附近举办征迁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及中共的邪恶本质。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上面写着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准备了多种语言的资料，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如何被迫害。一位日本男士签名后说，自己以前经常去上海等地，有很多中国朋友，可是跟他们提起人权、香港等事情时，他们都从没听说过。这位日本男士详细询问了法轮功是什么，然后拿着资料高兴地用中文说，加油加油。另一位畜牧先生很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爽快地在征签表上签名，但对于因中共隐瞒疫情而导致武汉肺炎扩散全球的真相，他却不是很了解。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武汉肺炎最早在武汉被发现时，中共首先是隐瞒疫情，把揭示武汉肺炎病毒会人传人的医生抓起来，在其他国家还不知道疫情已经爆发的情况下，
一月到二月，派人在欧美国家大量采购、囤积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用品，并且听任500万人离开武汉，导致冠状病毒扩散全中国，蔓延全世界。畜牧先生听后表示，全世界都应该追责中共，并表示会把了解到的真相告诉身边的人。2020年10月下旬，在美国俄勒冈州比佛顿市农夫市场的出入口处，法轮功学员们手持远离中共等于远离病毒的中英文横幅向人们展示。俄勒冈州因为疫情的缘故，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并且保持六英尺的距离。法轮功学员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向过往民众发放拒绝中共、解体中共的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一位中年女士签字后说，中国共产党太邪恶了，她隐瞒疫情，造成全世界的大灾难。之后，这位女士带走一张传单，走进市场。大约半个小时后，当她从农夫市场出来时，问道，你们是法轮功吗？当听到肯定的回答时，她激动地说，我虽然对法轮功本身不很了解，但我完全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在美国，你们这么多年所做的、所承受的都太了不起了，也包括你们今天站在这里，很了不起，太谢谢你们了。一位亚裔老年妇女用中文问法轮功学员，这个病毒是人工制造的还是自然生成的呢？法轮功学员回答说，如何生成的我不知道，媒体有各种说法，但是不管怎样，疫情出现了，绝不能隐瞒疫情。中共隐瞒疫情，结果造成全世界的大灾难，死了那么多人，中共要负全责，他的做法是非常邪恶的。这位女士听后非常赞同，说自己早年从香港移民美国，以前看到香港回归中国很高兴，但现在对中共失望了。临走前，她也在征签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整个征签活动中，有很多人对法轮功学员们说，感谢你们做这么好的事情，也有很多人竖起大拇指，鼓励法轮功学员们继续坚持下去。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8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11月8日，《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 影片为我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被众人羡慕的一家子。1992年春，在黑龙江某边陲小城，一个白净可爱的女婴出生了，她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郑雪。郑雪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但却让体质虚弱的母亲落下了很多病。1996年，年仅4岁的郑雪跟随母亲一起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郑雪讲述的故事。时光飞逝，如今我已经是一个28岁的大姑娘了。回首在法轮大法中走过的24年，真的感觉无比幸运，无比幸福。真善忍三个字印在了我的心灵深处，贯穿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我的道德境界不断的升华，大法也给我和身边认同大法的亲友带来众多的好运与福报。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母亲体质特别差，自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常年与药为伴，是街坊邻里有名的药罐子。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全家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日子过得十分贫寒。那是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这时邻居大爷大娘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我家门前经过，得知他们在修炼法轮功，刚刚从练功点回来。他们介绍说，这功法特别好，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不仅能祛病健身，道德回升，还可使人返本归真。说罢，他们邀请母亲去他们家看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母亲推辞了，但他们走后，我却一直嚷着要去， 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没办法，母亲就带我去了。第一次去，母亲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练完之后，她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以往因为风湿病，后背总疼，但刚练完第一套功法，就感觉后背不疼了，还全身轻松。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此后便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功。动作学会后，又请了大法书转法轮，正式走入了修炼。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母亲真的变了一个人，所有的药都扔了，身上所有的病不药而愈，人变得满面红光，气色特别好。大法不仅让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恢复了健康，也为家里省下了一大笔医药费。无病一身轻的母亲心情舒畅了，人也有劲儿了，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修炼后她力气变大了很多。后来为了补贴家用，她还翻地种菜，骑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出去卖菜，一个病殃殃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那时参加集体晨练的人很多，我每天也都起大早跟着母亲一起去参加集体练功。以前一感冒发烧就要去诊所打针，修炼以后我再没打过针，没吃过药，身体非常健康。母亲身体健康后，为了补贴家用，就在家种菜出去卖。市场里很多商贩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而我妈妈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常年以捡垃圾为食，市场附近的人都叫他大傻子。我见他总是捡垃圾，很可怜，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我都会管妈妈要5毛钱，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她。时间久了，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了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都夸我，这么小的孩子真懂事，这么善良。因为从小就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上学后我一直和同学和睦相处，大法开智开慧，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在唱歌、舞蹈、朗诵等方面都颇具天赋，经常获得学校各类荣誉，这样很多同学都喜欢我，愿意和我玩，我也乐于帮助学习不好和家庭困难的同学。上小学时，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双残，家庭条件极其困难，我就号召大家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看到地上有香蕉皮，我就跑过去捡起来放进垃圾桶，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到而摔跟头。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我会耐心地教会他。去公园玩蹦床，老板多找给我10块钱，我发现后还给他。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联，回家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我马上让爸爸陪着我，顶着39寒冬的冷风去3公里地外，把多的一张春联还给了老板。我身边也有一些爱占小便宜、不诚实的同学，很庆幸我有大法陪伴，真善忍3个字在我心里扎了根，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恶。上小学时，中共对大法的镇压迫害开始了，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我家，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不然就抓走，关进劳教所或监狱。我那时虽然还小，但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作为一个最最知情在大法中受益的我，看到师父和大法被污蔑，看着身边的同学什么都不懂而被谎言蒙蔽， 心里非常难过，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告诉我的同学们。上了初中高中后，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理智和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的流氓本质，也越来越渴望告诉身边同学法轮大法的真相。于是我经常利用有利条件给身边同学讲真相，一般我都是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说到母亲修炼后受益的事实，再讲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最后再说到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佛法修炼禁止杀生等等。因为我身边的同学都了解我，所以他们大都愿意接受真相，很多同学也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高考结束，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的三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我们彼此有爱，他们后来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也支持我修炼，这样我在寝室可以自由地看大法书，练功打坐，开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我也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他们也获益匪浅，大学毕业后生活的都很幸福。大学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方某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取得了工作机会。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在北方人眼里，能进入媒体工作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在身边很多同学都被毕业后的生计忙得焦头烂额之时，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同学们都羡慕并惊诧于我的好运，我深知这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现在我已经工作六年了，我始终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善待身边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现在我的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补贴家里，让收入不多的父母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每次回老家，认识的街坊朋友都夸我有出息，我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我家是经常被众人羡慕的一家子，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说他们有福气，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因为在人们眼中，我很优秀，可弟弟比我更优秀。1998年冬天，弟弟出生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只允许生一胎，所以弟弟出生后就被中共罚款，这让原本经济困难的我家更是雪上加霜。日子虽然拮据，但因为修炼，家人都身体健康，没有生病吃药的花销，也等于间接省了钱。弟弟一出生就在修炼环境中，他从小就天资聪慧，记忆力特别好，上学后他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中考时更是以全市前20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高中的重点班，高考时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排名前10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双一流专业。每次街坊邻里谈起家里孩子的学习情况，都会用羡慕的语气说起弟弟，很多父母在教育自家的孩子时都会说，你看人家某某某。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也从不补课，给父母节省出很多教育支出，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谦虚有涵养，是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的学霸。弟弟能够有如此过人的天资，真是承蒙宇宙大法的无量恩泽啊。我和我家人的真实故事， 印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现在有人宁可自己看手机，也不愿意和父母多说几句话，难怪有人说什么地方最体现孝顺，答曰朋友圈。这是现代人的自嘲，也是真实写照。时常有朋友圈中给老人点个赞，过年过节过生日给老人发句问候，快递点礼物，偶尔陪父母出去吃饭旅游也要在朋友圈中晒一下，而真正陪伴老人的时间却很少。养老已经成为家庭与社会不愿意面对的沉重话题。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句老话已经越来越被人淡忘。其实对父母亲的孝顺是为人的基本品德。孔子说，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道理。孝是为人之本，没有这个孝，其他道德都是空谈。古代有许多孝德故事，现在的人与之相比，恐怕不及万分之一。一，正解天仙配。牛郎织女被现代人描述成浪漫的爱情故事，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孝的故事。董永是汉朝时青州千乘人，幼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他经常帮人做工谋生，农活忙时他就把体弱多病的父亲抬上一个窄小的独轮车，车上还放了水杯饭盒，然后把车推到田头树荫下，这样他一边耕种一边照看车里的父亲。父亲故去，董永无钱安葬，于是就把自己卖了，想换点丧葬钱。买他为奴的主人看到董永憨实重孝义，就送给了他10000块钱，并没想让他偿还。董永的孝顺在当时很出名，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后墙上有一幅东汉时期的画像，描述的就是董永路车载富。历经千年，这幅石上的画像已经模糊不清，但还能看出大意。1821年，冯云鹏《金石所》中的复原图就极为清晰。明朝仇英会24孝，其中之一就是董永卖身葬父。目前这幅画珍藏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可见董永其人及孝行真实存在。为父亲守孝3年后，董永就去找主人，想为他干活偿还那10000块钱。途中遇到一位美丽贤淑的女子，非要与董永成亲，董永便带妻子一同赶往主人家。主人说，你妻子要能给我纺织1000匹细绢，就抵偿了我给你的钱，你们夫妻就可以回家了。女子白天不做活，晚上旁人都休息了，她才开始纺线。但见她飞梭穿织，双经双尾，转眼就织成纹理图案都非常漂亮的上好丝绢，且熠熠生辉。主人和董永都大为惊奇。董永孝而有德，感天动地，才有神助的果报。 并神旨下凡，仙女助董永还债，不为世间常理，夜间暗展神通，而且缘分一尽，因缘即了，不动凡心的仙女白日飞升而去，此乃人神共处的千古佳话。但中共却根据政治需要新编天仙配，将原本奉旨下凡的仙女说成私自下凡，主动焚弃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却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面目全非的天仙配被加入阶级斗争、阶级仇恨的因素，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却成为红遍海内外的艺术影片。二，孝德能感天动地。董永卖身葬父是古代二十四孝故事中的一则。相传元朝一位文官编辑收集到从尧舜至宋朝口语相传和野史记载的经典孝道故事，汇集成册，因每篇故事都以五言绝句吟咏，朗朗上口，自明清以来就成为私塾里的课外读物，一方面让同盟多识字，另一方面也是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孝道。其中有一则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嫡亲逆气，身虽贵显，奉母进城，每夕亲自为母嫡逆气，未尝一刻不供子侄。据传黄庭坚从小就是出名的大孝子，幼时就为母亲洗涤逆气，后来做了大官还是坚持自己亲手洗刷，其孝行美德感化一方。鹿乳奉亲讲的是春秋时期的谭子，天性非常孝顺，父母年老，双目失明，听人说喝鹿乳会好，谭子就借了一件鹿皮的衣服，乔装成一只鹿，跑到深山里混进鹿群中取鹿乳。猎人看到动也不动的鹿，抽出箭想射，谭子慌忙立起身来掀掉鹿皮，并大声地把详细的情形告诉猎人，才免掉了被射杀的危险。猎人非常感动，就把鹿乳送给他。谭子将鹿乳取回家中，双亲和后眼睛复明。后来谭子做了谭国的国君，所治理的谭国虽是区区小国，却颇有名气。谭子治国讲道德，施仁义，百姓心悦诚服，使谭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被保持了下来，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历代帝王视谭子为德、才、威、雅的化身。谭子死后，后人建谭子庙、谭子墓来纪念他。二十四孝中还有多个类似董永孝感天地的故事，如枯竹生笋讲的是近代孟宗母亲生病，冬天要吃竹笋，孟宗没有办法，在树林中抱竹而泣，感动神灵，突然地裂冒出笋茎，母亲吃后病愈。卧冰求鲤讲的是近代王祥为继母在天寒冰冻时卧冰求鱼，冰乎自解，双鲤跃出，持归供母。卢衣顺母讲的是民损被继母虐待，继母给自己两个孩子的棉衣是棉花做的，给他的则是芦花做的，被父亲发现后要把继母赶走，民损却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继母听后很感动，从此悔改。 《吉福消灾之道》一书中也记载了许多孝德故事，如崔勉孝顺虾母得福报。崔勉天性至孝，他的母亲双眼失明，他就到处求医，结果无效，于是他就守在母亲身边侍奉母亲30年，非常的恭敬小心，连晚上都不把帽子和外衣脱下来，以便随时起身侍奉。每当遇到了佳节或是美景良辰，他一定扶着母亲外出郊游或走亲访友，和人们有说有笑，使母亲忘掉失明的痛苦。后来母亲过世了，崔勉善待哥哥姐姐，就跟爱母亲一样，以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后来崔勉的官做到了中书侍郎，他的儿子崔佑甫成为贤明的宰相，果真是善恶有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之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居住在美国、修炼法轮大法才3年的新学员给我们讲述的真实故事。我的姐姐在中国大陆，过年我给她打电话，她说：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有多痛苦、多伤心吗？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她得了一场大病，吃穿都不能自理。问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姐姐告诉了我实情。原来得病之前，他收到一本法轮大法真相资料，他怕万一被中共邪党发现了这个资料，就非同小可，不得已就把资料烧了。我说：你是在亵渎神明，人在做，神在看，人做每一件事情，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咱们家可是黑五类，受过迫害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真相资料上面写的那些迫害事实是不是真的，你应该最明白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是修佛的。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修炼人，是要遭报的。你赶紧向大法师父承认错误，请求宽恕，原谅你。他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做。我在海外明慧网上也帮助姐姐做了声明，声明她所做的一切是在邪党的压制下所为，真心忏悔自己做错了，并且在心里请求神佛宽恕。我让他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退出一切邪党组织、党团队，姐姐都一一照做了。过了一周，我又打电话给姐姐，她在电话里兴奋地讲：谢谢你，谢谢你小妹，自从和你上次通电话之后，我浑身的病很快不见了，精神也好了，吃饭都香了。你们法轮功真是神啊， 你救了姐姐啊。我跟他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按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人人受益，明真相者人人得救。每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日，全世界都知道。邪党祸害好人，你往后看吧，神目如电，善恶各有报。我说，姐姐，你不要谢我，你要谢谢大法师父啊，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因诽谤大法而遭恶报的真实案例。中国古人有句话，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早的即刻就报，或几天几个月之内遭报，迟的可能要几年几十年，或隔一世或几世才报应。而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报应很多都是现世现报。如上海市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女科长魏志云曾叫嚣，我不相信因果，共产党给钱就为他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并恶言诋毁法轮功创始人，认为自己年轻，口出狂言，要比比看谁活得过谁。结果20多天后的某天上午开例会之前，他正拨打着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二目圆睁，暴毙而亡，死状惨不忍睹，其五官扭曲肿胀，尸体变形膨大。恶报来得如此快，如此惨。当年魏志云只有42岁。魏志云的暴毙在上海宝山区警界引起震动，上海中共黑恶势力为掩饰心虚，也为了给手下打气壮胆，以继续维持迫害形势，于是以重金安抚家属。魏志云的丈夫在上海宝山区某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在妻子作恶遭报后，他不但没有从中反思吸取教训，反而欣然接受了上海邪党抛给的15万元所谓的抚恤金，享受着所谓烈士家属的名头。2007年9月的一天，魏志云的丈夫对一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恶言相向并咒骂。两天后，他下班回家，到住宅楼下欲取钥匙开门时，突然身体失控，几乎不能动弹，后送医院抢救，被诊断为脑溢血，随即进行手术。医生打开其颅骨后，积血喷出，不治死亡。善良的中国民众们，千万不要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佛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 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